好，我们今天来看启示录。我们从第二章的第一节，看到第七节。我常常讲，我们想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影响。但是在启示录里面，神好像给约翰看见的，他所关心的是教会，就是他的家，就是他的身体。我在想，神为什么会把世界上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要写在后，他要把教会里面的事情要先跟这个约翰讲呢？因为真是能够带给这个教会真正能够带给这个世界真正属神的宝贝的是教会。今天我们常常讲说，一个政治团体可以带给我们好处，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很热衷从事政治的活动，对不对？有一些的人对于圣经里面的体会，他把耶稣塑造成是一个改革者，所以怎么样呢？他就参与，有很多的教派就参与各式各样地上的政治的活动，要建立一个地上属地的国。其实真正在地上能够显明耶稣基督国的就是教会。但是教会会怎么样呢？神也很知道，所以就一开始启示录将来会怎么样，以前讲到先讲到教会会怎么样，给我们有灰心，我们在世上没有灰心，给我们看见当时哈、还是初期的教会。昨天上个礼拜王领他说，哎，这个大爹为什么这个他只写信给这个七个教会，当时是不是只有这七个教会？而且我说这是个好问题啊。后来我思想一下，我说会不会也像我一样啊，就是说比如说我再过永和，那永和这个你讲到永和教会，对，那我也再过美国，对不对？罗兰岗教会，那我也在泰国，在永泰，我在妹仔，在几个地方。我想老约翰是不是也跟这几个地方的信徒有过一些生命里面的往来，或许当时是有这几个七个地方的肢体的跟他熟悉的，所以他就把这样的启示呢先给这七个跟他生命里面熟悉的一些弟兄姊妹教会的使者，然后再由他们再慢慢再传到别的地方去。真的我不知道啊，我只是这样想。但是我要跟大家今天分享的意思就是说，其实那七个金灯台是要为主在地上发光的。我们不是在地上要建立一个主心意教会以外的一些政治啊、经济啊什么一些的团体，来让这个社会里面这个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任何的社团都能够对这个人类社会有帮助，那是人的层面的。只有真正神的身体教会是能够把天上的福分耶稣基督救恩能够带来给这个需要拯救的世界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因为金灯台就讲到教会，灯台就是要发光嘛，是不是这样？假如我们今天讲到说，哎，今天我们说我们是主的教会，我们也没发光啊。所以耶稣讲到这个灯台的时候，讲到灯的什么意思，他说这个灯不是摆在斗底下，是不是啊？这个灯是要摆在灯台上，就能够照亮一家的人。假如我们今天这个灯台就是照亮在教堂里面，是不是啊？那对社会什么意思？神是要借着教会能够让真的这个神所爱的世人，或者说这一个神所爱的世人所居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能够怎么样呢？能够得着神所要给我们的不朽坏的福分，不是吗？所以这是神所看重的。他讲到两部分，一部分教会会怎么样，教会是怎么样，一部分讲到这个世代会怎么样。好，他第一个讲到的这个他第一个写给的是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我在说他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意思就是说他写给一个人，这个人是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我上次跟大家讲到，就是说那个使者是什么呢？那个使者不是他头脑比较聪明，不是他社会地位比较高，这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教会的使者，也不是因为他怎么样呢，不是他因为这个有什么样特殊的才干。这一个人之所以成为这个一个教会的使者，因为他是在神手中的那颗心。 一个在真正在神手中的，他才有可能成为神教会的使者。但是反过来讲呢，你在人的一切的环境的里面，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会发现的是，他手里那个人手里有什么，他才能够成为什么样的地位，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一个人在社会上，对，他有选票，对不对？他手上有选票，对不对？他就有政治的影响力，是这样吗？当一个人手里面有钱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在这个商业经济界，他有很多的筹码可以来运作，是不是这样？一个人他手里有学问的时候，怎么样呢？哇，他就能够高谈阔论，是不是这样？就社会上给人的地位是基于你手里有什么，但是能成为神教会的使者，是在乎的是他有没有在神的手中。一个不能够在神的手中能够受神管理的人，假如他做了一个教会的使者，这个教会非要乱，你同意吗？同意吗？所以他是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我再讲教会，你们现在想到的教会哈，我们今天讲到教会这两个这个名词，教会这个名词在我们脑海里面显出来是什么啊？很可能这边写的以弗所教会哈，他讲的这个教会啊，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有一群人在一起，我们称它叫以弗所的教会啊，是很可能我们今天在美国在 LA， 我们头脑里面一听到教会这两个词，脑海里面所浮现出来的东西根本就不是以弗所教会那个时候当时有的东西。我们今天脑海里面一讲到教会这两个字浮起来的就是教堂，我们这个一讲到教会浮起来就是有许许多多的教师开了很多神主学的班，然后就想到就是礼拜天要做礼拜，是不是啊？然后想到许许多多的东西，这就是教会一个啊，到了时候还要开什么会，是不是啊？是这样啊？很可能我们今天圣洁想的东西在以弗所的教会可能都没有，不一定，他们可能没有教堂，他们不需要有人去管理教堂里面一些事，他们可能聚会都在人的家里，是不是这样？他们也不需要安排谁领诗谁讲道，是不是啊？就我们头脑里面浮现的现在的所谓的教会，好像可能不是当时的。那么当时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的教会是什么呢？因为以弗所书啊，以弗所这个地方保罗将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哥林多只有一年半，腓立比可能只有一个月都不到，但是以弗所是保罗花在他们中间时间比较长的保罗，而且圣经里面这个讲说在以弗所这个地方，这个他们的这些人的一些特点啊，他们一些特点在圣经里面通通都一起，等下我们分享。但是当时讲到的教会非常重要的，在以弗所书，保罗写以弗所书讲的非常重要的就是教会什么？教会就是神的身体嘛，不能够彰显神想要做事的团体，我们称它教会，那是一种错知，就把一个张冠李戴的变成这样。真正讲的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嘛。耶稣基督是头，是思想。那么教会是身体的嘛？这个身体是执行耶稣基督头脑里面所想的这些东西的，才能成为是基督的身体嘛，不是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没有办法好像成为基督的表现，基督想要做的事情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的目的的话，我们称他教会，这基本上是一个不搭调的事。另外还有一个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保罗讲到教会什么呢？教会是神的家。所以你看他们那时候比较容易，因为聚会都在人家里嘛，对不对？真的比较容易感觉说因为初期信耶稣的人啊，甚至于被他们自己家里的人，因为你信了耶稣，家里人会把你赶出来的。犹太人你信了耶稣他把你赶出来的，在外邦人中间你信了主人家会歧视你的。在台湾真是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一个姐姐没有比我们大两三岁，他是在南部的乡下，他到台北来读书以后，他功课也很好，到台北来读了台大以后怎么样呢？ 哇，这个校园团体传福音，他信了主，他很高兴，回家以后怎么样？除夕晚上哎，因为要吃拜的东西，要拜什么东西，他不肯拜什么，被他爸爸除夕晚上赶出家哎，那他只能去找谁呢？他只能去找信耶稣的哥哥姐姐们，你晓得吗？就那个时候也有这种情况，信耶稣是被人家抵制，信耶稣甚至会被家人弃绝，所以他们那种信耶稣人聚在一起像一家人那种感觉是很真实的，所以保罗才会讲到说教会其实是神的家，因为我们都是从神所生的，是神家里面的人，那种感觉。所以等到我们讲说我们是一个教会的，今天我们常常会讲这样话，我们是一个教会的，对不对？杨大哥，假如我没有把你当成家人，我一想到你的时候没有想到像家人一样的话，我讲说我们是一个教会的那个意义在哪里？你们讲有点啊 ，Jefferson， 假如我说我们是一个教会的，对不对？但是我看到你的时候，真的发现你生命、身心灵各方面有需要，或者有些可以分享的时候。我对你没有一种像对家人的感觉的时候，我说我们是一个教会的那个意义在哪里？那个只是说用错了教会这个词，我们只是说我们是在同一个教堂做礼拜的，比较更真实一点。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要问你跟谁是一个教会的？讲到以弗所教会，我先把教会教会讲一下，我们是想说我们是一个教会的，对不对？是不是？下次哈，你跟一个人，你真是觉得他是你的家人，他也把你当家人。我们说我们是一个教会的，不然的话，我们保守一点讲，不要误导别人说，我们是在同一个教堂做礼拜的，好不好？这是我劝你们这样。但是你也可以在我们在一个教堂做礼拜的，到有一天我们可以长进 ，upgrade 进一步一点说，我们是在神家里面，我们是一家人。今天我觉得在现代为什么说讲到教会有些人很有温暖，有些人觉得说也很冷漠，问题就是说我们进了一个教堂，我们却没有进到神的家，没有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你感觉他是你的家人，我们也没有把其他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成为我们的家人，有神的爱这样的一种的家人的爱。当然我慢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魔鬼为什么要破坏今天的家庭？因为让人家一想到神的家，他就怕进去。我真的讲，就像我们在山上跟一些孩子传福音，说耶稣爱你，神是我们的天父，是你天上的爸爸。是我爸爸，他不要，为什么不要呢？因为他爸爸这个吸毒，对不对？到最后怎么？到最后把他卖到有钱人家去，所以呢，地方上的这些这个地方势力怎么样呢？抓每一个家一定要有小孩出来当兵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些有钱人很有头脑，早就想到你这个地区要抓兵的嘛，对不对？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发财赚钱，一定也要受到他某一方面的一种的欺压也好，规定也好，他早就想到了。等到你要抓兵的时候，怎么样呢？我反正花了钱买了别家的孩子，谁当兵？买来的小孩，送出去当兵。这些孩子送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一听到这个什么什么神是天父，他吓死了的。今天我们也很小心，但是反过来讲呢，若是我们真正的得着了主，我们跟信主的弟兄姊妹慢慢开始有一份从神那里来的彼此的接纳，等到我们在神的儿女当中能够成为家人，都会慢慢影响到我们自己家庭生活不太美满的家庭里去，改变影响我们。工作是双方的。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就家庭蛮幸福的，对不对？他在教会生活里面，他也比较能够知道怎么做。但是家庭不是，家庭生活不是很幸福的。你只要跑到一个地方去，做了什么什么什么童工干什么的，他会把他家里面那一套原生的东西带到他教会生活里面来。所以这个东西帮助是互相有帮助，影响也会互相影响。所以我们要特别看重。他为什么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而是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在神手中的这一位，在神手中的那一位，告诉他，今天以弗所教会有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有什么是需要再进一步的。 好，这边讲到一开始跟以弗所教会讲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今天有很多的教派啊，不跟别的教派往来，他只看见他是个金灯台，他从来没有看见上，他好像从来没有看见神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的一样，是什么呀？他手中拿着一个星还七个星啊，七个星，他是在一个金灯台里面，加添他们力量，还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啊。
七个
金灯台，假如金灯台是预表教会的话，他说七个灯台就是教会的话，那是什么呢？神是这一位，是在感动约翰写信的那一位神，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七个金灯台都是他的，你知道。一个教会哈，真理越清楚，对不对哈？越会发爱心为主努力的，他就觉得别人差，根本不跟人家往来，怪不怪？怪的吗？但是所以在这边一开宗明义，这个老约翰，这个人子，好像人子的那一位，就跟老约翰讲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就是那右手拿着七星，不是只拿着以弗所一个使者的心，是拿着七个星，这七个星都在神的手中。你说都在神手中的心跟心之间是心心相惜呢，还是心心相斥？你们说，心心相惜。所以等到有一天你看见一个教堂的负责人跟另外一个教堂，我们也用教会哈。一个教堂的负责人跟另外一个教堂的负责人之间是排斥的，至少有一个没有在神的手中，假如他是新的话，至少有一个不在神的手中，是吧？也有可能两个都不在神的手中，那不可能都在神手中，你同意吗？这是个逻辑，这是个逻辑问题吗？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就是我是一个教会的这个一个使者，那这个心应该是在神手中嘛，那他也是那个教会的使者，那你也应该在神的手中嘛，是不是这样？在神手中的心是心心相惜的。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不在神的手中，结果怎么样呢？我就跟他有问题，要么就他不在神的手中，要么就我们两个都不在神的手中。哪怕社会上有很多政治人物什么说什么狗咬狗满嘴毛这种，是不是这样？就是说这我觉得以弗所的教会，从今天我们福音派的教会来看，是不得了的一个教会。他能够辨别真假使徒，他的信仰的根基不得了的，他有吃苦耐劳，热心的为主受苦啊，这是非常非常的敬虔的，是不是这样？今天你说在福音派教会高举的是什么？高举就是这些东西，你要努力的吃苦，你要为主付代价，对不对？你要圣经真理要熟，要去辨别谁是异端，有没有？是不是？对不对？所以神一开始就要说，我是右手拿七星，我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手。一个目中无神的人，他眼中怎么会有人？有一个老传道讲这句话，当你目中无人的时候，你是把自己当神，但是当我们很谦卑知道说我们只是在神手中的，我们才会慢慢学习彼此的接纳。你同意吗？真的，你慢慢去思想这个问题。神是在众教会中间行走的神，众教会的使者都是在他手中的。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不要自我捧风，我们不要觉得说全世界就是我们这个教派，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才是真正主的教会，你跑到别的地方去聚会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应该的。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神的手中，那个要写信的那一位作者，那一位要讲这个启示预言的，是七个星在他手里的，不是只有以弗所教会一个使者一个星。我今天再三的讲，假如我说今天我们这边聚集是哪个教会的，今天有点感觉好像神在我们中间行走，因为在我们中间可能有三个五个六个地方教会聚会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这样？我们需要特别凸显高举以弗所吗？不，右手中拿着七星，又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手，那是众教会的主， 那是众使者的主说的话。下面的话意思就是说，不要看不起那些什么，好像这个能够有些人能够容忍恶人，你同意吗？我从前啊，哇，看到一些人容忍恶人啊，我觉得说你妥协，你在真理上妥协，你不配做主的使徒啊！哇，我那时候很，所以我那时候常常就，我不能容忍很多事，就跟以弗所教会一样，不能容忍很多事。我要讲一下，不能容忍恶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个，他心想说，我知道这个我是谁呢？那我这个我就是我们的主嘛。他说，主知道你的行为是什么呢？你的行为劳碌、忍耐，有没有？哇，你说这是夸奖呢，还是什么？我想可能指一个事实了。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忍耐，你的劳碌，你看今天很多人啊，这个很吃苦的啊，而且他也以他的吃苦，对不对？家也不回，是不是啊？甚至是睡在办公室、睡在礼拜堂为一种这个一种方向，这叫爱主也有可能的。都知道，我们只要做的，神都知道。而且我们里面不能容忍一些好像光感眼里怎么样揉不进沙。对不对？一点都不对都不行，对吧？上帝也知道，但是他这个神这样讲，不要是到底是褒还是贬的啊？只是诉说事实，好像这样。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分享，到底什么事，到底怎么样的情况这样，就是一种神的存在。什么样的情况这样，就变成说，虽然有这些，好像价值也打折扣，是这样。今天我要讲的。你怎么？我们怎么会？我们怎么会劳碌忍耐？愿意那样的在一些事情上愿意劳碌，愿意忍耐？杰克森，你讲讲，你为什么在这个打拼事业的时候，你怎么忍耐？你劳不劳碌啊？劳碌。哎，我们在座有没有学问读到博士的哈？哎，你为了得学位的时候劳不劳碌啊？忍不忍耐啊？大家去玩，你不去玩，有没有？是不是啊？啊，会不会啊？啊，是啊，对不对？这个在恋爱的时候，你劳不劳碌，忍不忍耐？哇，一下送玫瑰花，一下又是买咖啡，哇，一天找买什么礼物是吧？我记得我从前追大妈的时候，对不对？下课的时间说老师很会拖是吧？下雨天撑那个伞在校门外等他是不是？这个忍不忍耐，劳不劳碌？就其实我告诉大家，我们每一个人，你好好想想啊，我们都会劳碌，都会忍耐，都会的。就是看你是为什么，就当你觉得这件事情有意义，当这件事情你想要，你觉得是有价值，你怎么样，你就会劳碌，你就会忍耐嘛，是不是这样？我不晓得在这个地方，他们的忍耐劳碌是为了主还是为了什么？今天我们大家都信耶稣的人信很久了哈，我们也都劳碌过，也都忍耐过，也都热心过哈，在礼拜堂哈。我要问的是，我们这样的忍耐、劳碌、热心是为了什么？啊，是为了什么？就是意思就是会，所以耶稣对于你劳碌，你什么？他没有做任何的这个说好坏褒贬，他是把那事实讲，是你忍耐，你劳碌，对不对？而且在讲的，你能够，你不能容忍恶人，他为什么不能容忍恶人？你说，他为什么不能容忍恶人？至少我相信他没有体会神爱恶人，神爱罪人，这他没体会，他不能容忍。他不能，为什么不能容忍恶人呢？就他里面对于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他自己里面有一个价值，是不是这样？那不是这样吗？那么什么东西他觉得恶呢？跟我不一样的，就觉得不好啊，就是不对啊，跟我吻合的就是好啊，就是对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容忍呢？因为我的个性比较爱比如说我的个性呢比较是这样的，碰到一个人总觉得你怎么那么小气，对不对？就是说，当 当我们不能容忍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好的方面去想，因为他认识真理，所以他用神的话、神的真理去判定这些恶人，然后怎么样说你是恶的，对不对？他变成这样。那这里面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们真的好可以去思想的。假如我们追求读圣经，追求到一个地步，只是让我们去判定你是恶，你是不好，还是你是好，然后来决定我能够接受你还是不能接受你，这样读圣经很可悲的，你同意吗？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变成说怎么样呢？我们有这些外面显出来的东西，特别他后面说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的假来，这一些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跟经过这样一种使者带领的人，他们真的在圣经上下了很大功夫的，你同意吗？一个圣经不熟的人，他根本没有办法分辨哪一个是真牧师，哪一个是假牧师，是不是这样？他没有办法分辨嘛，都是那个圣经很熟的才会去分辨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嘛，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我再说，上帝没有说这是好还是不好，他说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罪，这边讲到成为我的名，哇，他知道为主的名在那边劳碌不疲乏的，愿意真是为主，都是很好的。我再说，你忍耐很好，你劳苦很好，你能够分辨也很好，但是在神的眼中，突然他讲了一件事情，然而我有一件事情要责备，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劳苦里面没有爱。比如说哈，这个一个太太一天到晚在家里很苦，拖地，丈夫回来地方很干净，哇，很努力的做菜，丈夫回来有饭，她里面就是她到最后，等到她先生一回来，把她整理的很干净的沙发坐乱了，她就给你发脾气，她也不晓得哦，我准备了很干净，让我因为爱我的丈夫，她回来可以做个比较干净的地方，你想做丈夫的心情怎么样？啊，对不对？她整理得干干净净，她不是因为爱丈夫，让丈夫有个干净的环境，你竟然是就不晓得到底是要穿拖鞋吗？怕把鞋子穿脏是吧？不穿拖鞋吗？怕把地板的走脏是不是？这个东西很辛苦啊！今天有很多的人就是这样，很有耐心，很劳苦，做了很多的事。但是为爱主吗？是为爱人吗？假如不是的话，很辛苦的。上帝要的不是看我们有多累，上帝要看的不是我们有多忙，上帝要看的我们不是有多么的忍耐，上帝看的是我们在这一切的里面有多少的爱，是吗？一个爱干净的人啊，把房子弄得很干净，他是爱自己；一个爱先生的人，把房子弄得很干净，一不一样啊？不一样，别人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弟兄说，90%做什么事情都是为自己。哎，感谢主，还有10%啊，还不错。因为有人说，这有90%吗？有人说这90%吗？啊，但是我们可以成为那10%里面的一部分。假如我们不是一部分了，因为已经有10%了。等到我们慢慢开始也愿意把起初所丢弃的爱心又再能够恢复的时候，就至少比10%要多一点了嘛，是不是这样？妈妈，你看，我们的劳苦是因为里面有爱，我们的忍耐是因为里面有爱，我们里面做了许多的事情，里面是因为有爱。其实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其实我跟你讲，大妈也没有把房子收拾得很干净，真的。真的，你们大妈，为什么呢？我讲一件事情跟你讲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干净不干净，大爹没有太在乎。但他为了爱我，感受到我需要的，他一定会。我觉得这一点很宝贝，就他为我做的都是因为爱我。 不是要凸显他能，凸显他会，这是很感动我。但是我常常做很多事情怎么样呢？要凸显我能，凸显我会，对不对？但是大妈喜不喜欢，有的时候反而忽略。但我慢慢在开始学，真的，大妈，我因为爱她，她喜欢了，我真的愿意做给她。她觉得无所谓的，我也不要凸显了。结果我凸显把她房间搞得很干净的话，不是让大妈觉得很内疚吗？啊，这真的，你慢慢去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就是非要让对方很难看，我们才高兴，怪不怪啊？夫妻里面很多出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我们说了，他变成这样了，对不对？他不想听的那句话，非要讲给他听，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他不在乎的那件事情，又是他常常忽略的事情，我们非要做给他看。哎，怪了这个人啊！因为我从前是这样一种扭曲个性的人，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因为我也很真的，我很能吃苦的，我也不在乎怎么样的。但是我慢慢发现，假如没有爱又怎么样呢？那个对神的爱没有了，这一些刚才讲到的这一些又怎么样呢？假如说我们能够分辨什么人是恶人，但是我们像耶稣一样能够爱那个恶人，哇，那个恶人到我们中间就有路啊，对不对？假如我们搞了个半天，我们只凸显我们知道熟悉圣经，知道什么人是恶人，但是又不能容忍他，又不接纳他，那我们能够分辨他是恶人，那个意义在哪里呢？变成没有意义了嘛，不是吗？所以我突然发现，以弗所的使者，以弗所在这样一个以弗所使者带领下的这一群弟兄姊妹，他有这样的一种特质，但是却忽略了神眼中看为宝贝的那一点啊，就神眼中看为宝贝的那一点我们反而忽略了。但是呢，我们自己所看重的那一点，我们自己能够忍耐的，我们能够吃苦的，我们能够勤奋的这一点这边呢，我们就把它凸显了。我常常这真的，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神给我这样一个 sense， 我觉得也蛮好的。我常常这样讲，我今天这样的吃苦，不信耶稣的人可能比我更吃苦的也有。假如我吃苦不是为了主，不是为了爱神所爱的人，我的这些吃苦还比不上人家不信主的人吃的苦吗？是不是这样？那我的意义在哪里？那我这个吃苦的意义在哪里呢？但反过来讲，假如我真是能够受一点的委屈，我真是能够多摆上了一点的忍耐等等，是为了爱神所爱的人，为了爱神体贴神的心，有那么一点点的心意在里面的时候，就开始跟许许多多就是为了自己在那边很忍耐的那个意义就开始不一样，是不是这样？一点点开始学习，真的，我在想说一点点开始学习。我们看不，就是说，就像老约翰讲的嘛，我们不能爱那看得见的弟兄，怎么可以说爱那个眼睛看不见的神呢？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就从我们身边的人开始，我们不要要求我们做了多少对的事，我们要要求我们用多少因为爱对方为他做了一些什么美事，有没有？我们男人常常要求做大事，但是能不能做大事又不一定，是吧？我们常常要求做对的事，要求别人做对的事，因为我认为这个对那个错，对不对？其实我们因着有爱心，做在对方身上一点点的美事，这是神看为更宝贝的。丢弃了，丢弃了，我们人会这样。所谓的离弃了起初的一个爱心，那么这个爱心怎么会离弃的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以弗所的使者刚刚开始有没有爱心啊？有。那么是什么事情让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把起初的爱心偏离了呢？因为在追求试验的自称为使徒的追求的里面，这边呢，他妈妈就他刚刚开始怎么样？有爱心，又在那边追求圣经，知道有没有啊？以后追求到最后怎么样呢？追求到最后叫走火入魔，是吧？追求到最后怎么样呢？爱心不见了，他没有 sense 的。我举例子给你们听啊，这个我们刚刚到泰国去的时候。 真的看到山上的人生病啊，我们那时候一方面也知道依靠主要为他们祷告，一方面也觉得是尽人事要带他们去看医生。城市里面来的第一个观念，生病干什么？生病找医生。你们同不同意啊？啊，你当然我不敢说了嘛哈。传道人，你哪天不经意的问他说，你一生病是干嘛？他说找医生，就这样了。他告诉你哪个医生比较好啊，是不是？这个是我们很是我们在这样一个文明的环境里面，是所以呢，我们也会不能马上为他们祷告，然后怎么样呢？就带他们下山。他们有没有钱已经不重要了，医生医院会不会给他免费不重要了，总是因为要爱他们，抢第一时间给他们去医院，有没有？有没有？啊，去医院嘛，去医院真的能够医好他们病嘛？我就是因为这样的带一个背一个孩子下山去送医院，最后他虽然还是死在医院，但是村民就说，信耶稣人是对的，很好，对不对？打仗的时候嘛，长官老师下命令叫我们去打仗，我们孩子生病的时候呢，他连下了命令把我们孩子带下山去看病，他也不下这个命令，对不对？都是这些像我们刚刚到他们中间啊，根本人都还没有认识，只是听说这个消息哇跑去，基于什么？基于正是爱他们。但是慢慢这种爱心会偏离，到最后为什么呢？信耶稣人多了，哇，事工大了，对不对？那我看重的是我的宣教工作，你知道吗？以后到最后怎么样？这个事情也不能不做，还是要吃苦，还是要带他们。但到最后怎么样？就慢慢没有爱心了，只是定规老师礼拜四都要下山，所以生病的人呢，请你们到礼拜四到礼拜堂来集合，老师带你们下去看病。然后把他们送到医院那边去呢，就把他摆在医院，我就办好事，然后跟他讲说，我什么时候回来接你啊？哎，同样在送人看医生，但是可以没有爱心。那么你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多了需要多了，就是当天事情把它解决了，不知不觉那个爱没了，我真的在神面前悔改了。我承认我是个人，我没有办法照顾到那么多人，我的头脑也不去想，我要用他什么样的方法把更大的需要在我手里面可以照顾到，不要去想这个问题。到最后你得把人当做一件事在搞，没有爱心。我们承认我们有软弱，我们只能够顾到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我们真心用爱心花时间对待，做不到什么？做不到主啊，求主你兴起别人来。当我们想要做大事的时候，我告诉你，就离弃了起初的爱心，你同意吗？这是很真实的，这是我真的，我为我这样的情况，我悔改过在神面前。所以今天人家叫弟兄，你可以做大事的，我说不，我宁愿做一件有爱心的小事，我也不要做离弃爱心的很多的大事。因为一个是神喜悦的，一个是人看你了不起的，这个之间差异太大。你同意吗？所以在什么地方这个以弗所的使者会慢慢离弃爱心，离弃的这个起初的爱心呢？就是在后来他追求的方向的里面，那个追求的方向到最后他只说，我为主打拼，我有几个钟头为主做工，他又慢慢变成这个东西，就算他做的事情里面有没有爱心已经不是他的重点，不知不觉失去他还不觉得。假如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他知道他离弃了爱心，这个耶稣还要不要叫约翰写信给他？不需要，因为这是他的盲点。我再说，这个盲点是以弗所教会使者的盲点。我们常常以为说这个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的，对不对？他不，他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是在那个神的手中，成为神要使用他带给以弗所众弟兄姊妹一种带领的这个人的。他都会有这种盲点吗？是吗？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要记得从什么地方坠落，从什么地方开始悔改？悔改不容易， 所谓的悔改不容易，就是悔改先要承认自己不完全啊，对不对？悔改一定要承认自己这样做不能够达到神的心意了嘛，悔改一定要看见自己这样做真的错了嘛，是不是这样？你知道那个悔改的那个真正的悔改的力量有多大？真正从前我不太懂啊，从前不太懂说耶稣为什么说你要悔改相信就能够让你得生啊，是吧？不太懂，慢慢慢慢在跟人相处里面就懂，就两个很好的朋友，对不对？因为一个误会，因为我一个什么行为，一句什么样的话刺伤他了，结果就关系又终止了，对不对？我真的悔改跟他讲说我真的对不起你，起死回生，怪不怪？夫妻也是这样，今天我不晓得夫妻中间有没有憋了三个月五个月这个不讲话的，有没有？你只要一句真心的给他感觉到 I'm sorry， 悔改有很大的力量，但是维持面子的骄傲不肯低头却带来死亡的结果。弟兄姊妹，就是说就神为什么要劝已经离弃起初爱心的那个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他要悔改？哎，我问你啊，一个小弟兄悔改容易啊，还是一个使者悔改容易？你们讲给我听。
弟兄
啊，
小弟兄，
为什么？反正没有脸了，人再说声对不起就算了，对不对？什么叫使者？有那么多有头有脸的讲一句 I'm sorry， 那简直是太难了嘛，在家里做大男人了，是不是啊？对不对？什么要跟太太说，太太说对不起啊，你怎么讲得出口啊？我相信神在这个地方告诉以弗所的使者，真的被圣灵责备光照，离弃起初的爱心了，就要回头，就要悔改。从哪一点上面开始坠落的？从哪里开始？所以我后面讲的得胜的，什么叫得胜的呢？得胜的就是因为他下面这就很厉害，得胜的就要把乐园里面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有没有？这个得胜的什么意思呢？得胜的意思，真的意思就是说用爱胜过我愿意吃苦这样的心，这叫胜过了吗？什么叫胜过呢？胜过就是说神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悔改，我愿意悔改就胜过了，是不是？胜过是一种，胜过的意思就是叫英文叫什么 overcome， 是吧？啊，就是那个意思，就是好像就是一种情况真的把它改观过来了，叫得胜。我们一直坚持我们这样的说法，一直坚持我们这样的做法，对不对？对不对？不管带来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反正我永远没有错，对不对？变成这样，那是什么？那个就是没有肯悔改，而且被圣灵，就是圣灵没有光照我们，我没有看见的时候啊，没有关系嘛，真的不知道嘛，不知者不罪嘛，是不是这样？啊，等到圣灵光照以后了，我们愿不愿意？我们要不要呢？我们愿意，我们要，你会发现我慢慢慢在我们生命生活里面可以得胜的地方就慢慢增加了，慢慢慢慢就增加了。这是讲到以弗所教会有一件事情被神责备，那还有前面的什么劳苦啊什么东西也没有责备，也没有什么夸奖，有没有啊？就证明说这是很中性的，你苦也是很中性的，看你是为什么苦，你忍耐也是很中性的，看你为什么原因忍耐，是吧？为了要跟人家签合约赚钱忍耐，那算什么？是不是啊？对不对啊？就看你为什么。好，下面两件事情，一件是责备他的事情，丢弃了起初的爱心，还有一个是有一件可取的事情，就在神眼中看为很宝贝的事情是什么呢？他说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神也有恨恶的事哦，神恨恶的是什么事？我要讲神恨恶这一件事，神会不会不爱做那件事情的人？你们讲给我听。当一个人他很讨厌你做的事，因为他很讨厌你这个人，所以你做的事他就开始讨厌， 对不对？哎，有那一种人，就是说他很忠心，你这件事情那么他真的讨厌，但是你这个人他还爱你的，有没有？假如有，很感谢主，你碰到这样的人了、啊。你不要很轻易的出国。我们常常怎么样？当别人讲我们做的这件事情错的时候，我们以为那个人恨我们，那是你的损失。当别人讲我们这件事做的不好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先看看他是不是爱我。假如是的话，你发现你得着一个良友，这是非常非常关键，非常非常关键。大妈，你有些事情我会不会看不顺眼？OK， 我讲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我不爱你啊？我告诉大家，夫妻之间的相处就是这样。你一件事情你先生看不惯他讲你啊，你就以为你先生这边怎么怎么样，千万不要，他可能是你一个最好人生的伴侣，因为他不讲你谁讲你？他不爱你，他为什么讲？当然也有些人是就是气才讲的，也有的那个是另当别论，是这样啊。所以我妈妈在讲，其实今天这边叫做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是恨恶他们的行为，跟恨恶这个人一不一样啊？不一样。我们读圣经也很小心，假如他们是恨那些这个尼哥拉党的人，对不对？是一种是恨他们所做的这些事，神也恨这样的事，但是神爱行这样事的，让他们有一天可以不要这样。那么尼哥拉一党啊，这个一党，这个党哦，这个党就是一种什么？这个党就是党是什么 ？Party， 党是什么？党是就是一伙人，为了自己共同的目的，有没有就搞在一起？是不是这样？啊，是这样。这个尼哥拉党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就说。他们在神儿女当中分阶级、分地位，你晓得吗？但是呢，这个使者怎么样呢？他恨恶什么呢？恨恶尼哥拉党这些人的行为。在神的家里，大家都是神的儿女，哪有什么有地位的高低呢？有没有？弟兄姊妹，我要问大家，在你的头脑里面啊，在神的家里面有没有地位的高低啊？有没有？啊，只有恩赐的不同，有没有？只有什么呢？只有神的托付不同，有没有地位的不同？您讲给我听，不应该有地位的不同，不应该有地位的不同，因为我们的地位，当然这是我的领受啊，我只有三个地位，一个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一个我是神的儿女，一个我是跟其他信耶稣的人是互为肢体，是弟兄姊妹。我只有这三个真正的身份，我没有别的身份。别的身份都是侍奉里面神的托付，人家叫我宣教士，宣教士不是个地位，宣教士是一种神的托付，因为把福音带到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是不是这样？OK， 好，那么好，传道是什么呢？传道是一种神的托付，要把主的话来喂养神的儿女，是不是这样？啊，好，有的人可能是长老，长老是什么呢？长老是神托付他来治理一群人当中共同的事，就是这样嘛，治理主的教会，是不是这样？他是个地位吗？当有人把在神儿女神在神儿女们生命里面托付不一样。变成一种地位的话，就进入尼哥拉党，就变成结党了，就变成有阶级制度在神的家中了。其实真的来讲，在家中应该是家人。当有一天一个做爸爸的觉得我爸爸是一种地位要出问题的，你相信我。要想到说父亲，我做爸爸只是上帝把产业孩子给我，让我能够好好的教养他，是一种神的托付的话，你慢慢会发现哦，他也是你的儿子女儿，他也是神的产业，那个时候你就不一样。特别是孩子信了主以后，希望大家真的是这样。我把我太太看成什么？我叫我太太叫太太姐妹，她又是我的太太，又是我的姐妹。姐妹是信主弟兄姊妹中间的姐妹， 她是我的太太，是我们日常生活关系里面是我的妻子，是这样的吗？我不能只把她当我的姐妹，我也把她当我，我也不能只把她当我的太太，我要把她当成我的姐妹，我也不能只把她当成我的姐妹，我还要把她当成我的太太，是不是这样？我能够把每一个姐妹都当我太太吗？不可以，一定也不一定成立，是不是这样？但是她是我的太太，就是我的太太，当然我千万不要忘记她是我的姐妹。这个为什么这个印象给我很深呢？因为有一次我在永和的时候，我讲到我爸爸是主席，所以下面就说，下面我们请王启雄弟兄讲道，他的时候就把我看成弟兄了，是吧？假如他在讲台上说，下面我请我儿子讲道，那个感觉就很奇怪了，我告诉你，是不是？所以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是什么呢？我爸爸是我的爸爸弟兄，他又是我爸爸又是我弟兄，你同意吗？今天我们老是把太太当做太太，大男人老是把我们中国人大男人老把太太当做太太，没有想到她是个信主，她也是我姐妹，我们同样有一位父有一位主，我们常常忘记这个事情啊。做丈夫是地位，是不是这样？是阶级，是不是这样？就算在人的肉身关系上是个阶级，是一个什么东西？你想到她是主里面的一个姐妹，信主的姐妹，我们应该稍微把我们的什么东西放下一点嘛。所以这一个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他恨恶尼哥拉这些这一种人在神的家中搞阶级搞地位的这种，他恨恶这种行为。神怎么说呢？说我也恨恶。所以当我们心里面把什么人当作一种阶级的，神恨恶，你要记得这个事情。那我们也希望别人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阶级，在神的教会里面的神也恨恶。我们要小心，我们非常非常小心。那么什么叫胜过呢？下面有了哈，凡有耳的这个都应当听。得胜的，得胜什么呢？得胜就胜过嘛，对不对？得胜怎么样？当别人要尊你，要把你一些什么这个等级地位给你的时候，你不要，这就胜过了，是不是？对不对？当有些人在神的家中，哦，我有什么地位的，你也把他看成一个弟兄，这叫胜过了嘛，对不对？社会上大家都去巴结有地位的人嘛，是不是？今天在神的家中有没有人专门就去巴结有地位的人？有没有？是吧？小弟兄们理也不理，对不对？是吧？老是巴结有地位的人，这种行为神恨恶。另外而且怎么样呢？而且我们没有胜过，叫胜过嘛？胜过的意思就是我们人性里面会这样，社会经验告诉我们要去巴结我们认为有地位的人，是不是这样？要去多接触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是吧？你有没有听过很多这个比较这个家里比较穷的父母亲，他再怎么打工要把孩子送到名校去的原因，有没有？里面有一句就是这样：假如我的孩子老是跟那些穷人的小孩在一起的话，他以后毕业以后出来哪有社会资源，哪有人脉啊？我是再苦把他送到一个都是达官贵人小孩去读的学校的话呢，他跟达官贵人的小孩成为同学，以后出来就比较方便了。你们听不见？这是人性，我告诉你，这很自然的。但是在神的家中是这样吗？圣经里面明明神说，我恨恶行这样事的人，我恨恶行这样的事。就说在神的家中有搞那种尼哥拉党的这一套的分门别类啊，什么这个制造那种阶级啊，是不是啊？我那时候稍微有一点点说幽默也好，有没有一点点酸的成分呢？也有一点点酸的成分。我离开，你知道在泰国北部哈，他们这个教派第一个要案例做牧师的是我。他们觉得啊，这个从台湾呢这个来的王老师年纪也大一点，干嘛？那我呢，我就一直没有接受。那么过了10年，过了15年，过了20年，对不对？那有一次，以后我又回到他们这个教派的这个一个什么众教会聚集的地方，我去的时候，突然碰到一个很熟的一个，他一看到我第一个说，王老师，你也没有升做牧师了。 他就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跟他笑笑，没有，我说我现在不但没有升做牧师，我现在降做一个最小的弟兄了。这句话里面有点酸，我自己也知道，就是人还是看重你是不是牧师，但是我里面又不喜欢，但是等到人家讲说你还没你有没有被人家升牧师的时候，又有点酸了。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啊、哦？很真实的。但是我讲这句话，我觉得后来觉得很不应该，就是还没有啦，就可以了嘛。为什么要讲说我现在降做一个小弟兄呢？就是我们人就是还是软弱了嘛，就这样了嘛。就是说我们里面不喜欢一个啊一党人的教训行为，但是我们里面好像还在乎一点这个东西。所以我倒是要胜过嘛，得胜了嘛，得胜就胜过。对，就今天你跑到一群，今天跑到社会上去，对不对？大家都是董事长、总经理的场合，你去，人家问你是干什么，你说我是踩三轮车的，你也不觉得自卑，这个就胜过了嘛，不是吗？对不对？那你跑到一群都是踩三轮车当中去，人家问你是干什么的？啊，我没有什么啦，就是这样啊。那这种也就胜过了嘛，对不对？啊，今天假如我们在一群人当中，我们怎么胜过？我们怎么胜过尼哥拉党这一些人的想法跟行为？我们怎么胜过呢？不要给人家高抬，也不要去只是靠近那些我们觉得有地位的人，这就叫胜过。这个事情不但在社会上，这件事情也在教会生活的。今天有多少人在眼睛看着啊？因为会有很多的风气会造成影响。你知道吗？今天在我们眼，在今天在我们眼中有这个呢是主任传道是吧？这个人呢是实习这个牧师，举例来讲对不对哈？然后呢，大家通通去找那个主任牧师，对不对是吧？你说那个实习传道希不希望一直爬到去争那个做主任牧师？你讲过没？弟兄姊妹，有很多事情神为什么要厌恶？就到最后我们只是把人推到去找人的这个层面，而没有说真正愿意到主的面前来。这是神为什么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常常把人就是因为把人抬到个地步，就不找神没有关系，要去找人就可以。不，我们应该一个服侍主人是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只有主才能够真正解决我们一切的难处，也只有主他能够把天上不能朽坏的福来赐给我们。所以这是神为什么恨恶在一群人当中有这样的一种风气，有这样的一种氛围，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神为什么会恨恶的原因在哪里？那么这些人神恨不恨？神不恨恶这些人，他总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嘛，离弃了起初的爱心，也希望他悔改嘛，指出来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自己要胜过，不要在这个教会弟兄姊妹的中间来搞阶级，然后怎么样呢？这叫一种胜过。当别人要给你某一种高的阶级的时候，你也应该不要那么的喜欢，是这样。我的意思说，不要去。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要去承接上帝给我们的托付。我再说，长老是个托付的话，你要勇敢去承接。但是你是因为喜欢长老的这个阶级的话，我劝你不要啊，就是这样的嘛。这话讲得很清楚啊，是不是这样？要变成这样，你不要为了想做主席，我就可以发号施令，不要啊，这不是个阶级。但你却说神把这个团体里面弟兄姊妹给你一个托付，你勇于去挑战，这也很好。但是当他挑战做团体主席的时候，你不觉得你是个高高在上的团体的主席？你觉得我只是团体弟兄姊妹的仆人，那就很好了，那就是胜过嘛，那个叫胜过嘛。那不然什么叫胜过呢？这就叫胜过。胜过的人有一个现象，你很稀奇。一个圣经再懂的人，一天到晚去辨别啊，这个厌恶那些恶人的，其实他生命不会长进，他没有爱是没有爱。他不会饶恕还是不会饶恕，大家懂这意思啊？但假如他胜过的话，对不对？他圣经读了很透，他也能够辨别这个人是个恶人，但他里面有点爱，那个神所爱的恶人怎么样？他胜过怎么样？哦，你会发现他有生命的果子给他，就他生命里面会长进。所以我常常讲，我们信耶稣做礼拜做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们生命有没有长进，我们自己很清楚。你生命有长进，就你在有些事情上面你胜过了，生命就长进。因为这边的应许，神的应许是什么？你只要得胜，你只要胜过，就有伊甸神乐园里面生命树上的果子吃给他吃。 我们常常想要生命成长，但是我们没有生命的果子可以吃。我们常常吃什么呢？我们常常吃的不是生命的果子，我们常常吃的是乐园中，对不起啊，这个乐园跟伊甸园可能不一样，这个乐园里面可能已经没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只有生命树的果子了。但是在伊甸园里面还有一种果子叫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有没有？我们常常没有吃到生命树的果子，让我们生命成长。我们常常吃到的是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一天到晚在评判，你做的对，他做的错啊，对，所以就是这样。那就是我们老是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知道他对他错，对不对？能够改变我们吗？能不能？那么还不能。等到我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我们生命里面有一点点的成长，我们就能够真的就可以得胜。我们得胜一点，就是到底是先得胜才是果子呢，还是尝到了果子才能够得胜呢？这也是鸡蛋蛋先，鸡蛋先。但我说最先的是耶稣基督把那个生命给我们，让我们里面可以得胜。我们一点点时间上得胜，我们的生命吃到生命树的果子，就生命一点一点的成长。我再说，我里面一个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呢？我真的可以像耶稣了。这是耶稣应许说，你可以像我。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真的羡慕。虽然我现在做不到，但我知道，我只要得胜一点，吃到生命树的果子有长进点。你想，一步一步，一步步，这是很有盼望的。不是一步登天，但是一步步的在生命里面成长，在生命里面更新，在生命里面。跟随我们的主来向我们的主，我觉得这是一个神借着约翰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使者的一段话。弟兄姊妹，你有可能在神的手中成为使者，但是不要以为在神手中成为教会的使者就怎么样了。使者也可以，也可能会偏离弃起初的爱心。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神并不一定喜悦，是不是这样？所以真的求主引导。更何况我们今天有多少时间在神手中？假如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主教会的使者，那我们只是一个神的儿女的话呢？我们羡不羡慕在神手中有一天成为主可以使用的使者？我们能不能被提醒这一些话里面，我们能够得胜，才是我们生命里面可以吃着生命树果子的一个真正神的赏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就真的，今天我们多少人，一方面有的时候很看清自己，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我们能够多做什么呢？但等又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既然是一群人的当中，若是我们能够出人头角，我们能够在所谓的教会的里面有些地位，有多好呢？其实真的都不在乎这些，在乎的是不管我们有地位没有地位，不管我们是神手中你的心还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得胜，我们有没有胜过。你引导感动我们，看见我们生活里面教会侍奉的里面，跟弟兄姊妹相处的里面，夫妻之间家庭的关系里面，你的话引导让我们看见，告诉了我们盲点，显明我们盲点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谦卑的悔改，然后来胜过，来做一个得胜的人。我们有这样的心，真的我们会发现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们吃着生命树的果子，我们生命里面得着喂养，以后慢慢慢慢的长大成熟，真的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主啊，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知道这是可能的，而且这是你的心意。主啊，我们也不放松我们自己，我们也不放弃我们自己，我们愿意继续不断地说，主啊，让我们听见你的话。就像老约翰到最后你接着老约翰说的这个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主啊，我们听见了，我们就愿意起来向主求，巴不得主啊，我们能够胜过我们今天很多我们已经知道却没有胜过，没有办法吃到生命树果子的这些事，让我们能够今天开始，我们从哪里这个坠落的，我们就从哪里开始悔改起来。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